在这么安静的地方来想到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的道路，我们和组织关系，我们彼此的勉励，来到奔走我们的道路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除去一切的拦阻，让我们都有一个渴慕的心，谦卑的心，真诚的心，在这里领受圣经的真理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，救主的话语。今天晚上呢，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。哥罗西书第三章，我们要从这张圣经里面看复活的生命，与主一同复活的生命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人类，成为救主，也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，成为我们的向导，成为我们路上光，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南。我们能够得到基督的生命，得到基督的真理，也走在基督的道路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你与信你的人、属你的人同行，我们不是孤单的走在人生的路上，乃是你在我们身边，在我们前后左右，来指示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扶持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干得正，走得正，做人正，思想正，走在这个正道里面，然后我们会永远的与你同在。主啊，求你在这个公民会里面亲自向每一个人说话，让我们都能够在安静的这个地方，在安静的气氛里面，在安静的心灵里面，听见从上面来的、从里面生出来的声音。主啊，我们已经信靠你的，请你坚固我们的信仰，提高我们的灵性。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，也求主你启发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主，接受主，跟从主，得到主做他们的生命真理道路。我们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恩手中。主，求你帮助你的孩子把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。做人的话常常是落空的，但是你的话却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灵粮。就求你把你自己的声音给我们听见，你遮盖人的声音，也是你的声音，好像晨钟一样的响亮发出来，让我们这个听得清楚，每一个人受感动，得到启发，得到指示，得到引导。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的圣经是在285页，285页。这里第一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这是开宗明义第一句话，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这就是这一段的大纲，与主复活的生命。我们信主以后，主 就进到我们里面啊，主进来了，他的生命也进来了，我们就开始有个新生命。这个新生命和过去有分别，这个分别在经上里讲得很清楚。那么我们要看一看保罗被圣灵感动，在这章里面怎么样描写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的那个生命，和基督一同生活的那个生命和生活是怎么样的。这个描写得很清楚，我们要很安静的按部就班的来看一看，来分析一下，希望我们能够琢磨得到这个里面的那个精义，那个真正的内容。我们和主一同复活，这个新的生命，我要提到七方面的表现，七方面的表现。第一方面，那就是这个生命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，是个超自然的生命。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四节，第三章第四节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，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取代了我们原来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改变。我们的这个新生命不是我们自己改良的生命，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。感谢主，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，他们那个站起来说，耶稣基督改变了我，耶稣基督拯救了我，我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人生。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面，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重生悔改得了新的人生的一个见证。这个人呢姓林，叫布，林布，福建人。他就是这个名字很特别，很布一个字，我想大概是代表他这个人个性很强，无论你说什么他是不不不所以他不是一个 yes man， 他是一个 no man。 他原来是个强盗，杀过人，放过火，做过许多坏事。有一天的晚上，他偷偷地进了城，化了妆，他在路上暗处走的时候，在那个哪里黑暗他就在哪里走。他走的时候听见那个唱歌的声音，他就很好听。哎，他说这是什么歌声呢？我还没有听过。他就跟着那个歌声走走走，最后就来到一个礼拜堂的门口。他就悄悄地进去，坐在最后面不显眼的地方，光线最暗的地方。那个时候呢没有电灯，所以呢坐在后面角落的地方呢，别人都看不清楚他的。他就坐在那里听，那是讲福音的。他听听听，越听越受感动，越听越入心，越最后他的心开了，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。他有一个大的改变，一个很特别的改变。改变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次他在这个海边走的时候，刚好有一只帆船三板就翻了，九个乘客就被跑在海中。他呢看见了，他是个很强壮的人，也是个游泳的好手，他去跳入海中去救这个人，把他们一个一个救上来。最后到第九个了，他还想要回去，跟他在一起那个朋友跟他说啊，你的力量力气已经用完了，我们再回去你自己的生命都有危险，你再回去了，劝他拉着他。但是他说一句话，他说耶稣基督救了我这个坏人恶人没有价值的人， 一个犯罪作恶的人，现在他给了我机会救人，我怎么能够不向前去呢？我怎么能够退缩？讲完的话他又劝回海中，可是这次呢他自己淹死了。这是福建的教会历史里面很感动人的一页，林波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是谁造成的？不是他自己造成的，显而易见绝对不是他自己造成的，也不是任何的人为他造成的，那是用他信了主，耶稣基督进到他里面，耶稣基督的生命也进去把他改变，有了新生命，新的表现，新的人生，新的道路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这是表示这一个新生命，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，一个超自然的来源，是从上头来的。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重生，基督教里面讲这个重生，这个重生的原文是由上而生，意思就是说上面神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一个人的里面，这个人呢就有了跟过去不同的生命，这叫重生。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看，这个超自然的生命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自然的生命。为什么又说超自然又说自然呢？我们看第三章第十节，第十节，穿上的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这里说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有个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不是一下子就完全了，不是一下子就100%的登峰造极了，不是，是乃是一步一步的进前发展提高入深渐渐更新，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，所以有自然的成长的意味在里头，所以我们说它是自然性的。就好像一个婴孩哈，一个 baby， 他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是超自然的，因为是上帝创造的。但是这一个超自然的婴儿的生命必须经过自然的成长，他要营养，他要运动，他要训练，他要教育，然后他就长大成人，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重生是圣灵的工作，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超自然的性质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，我们还要一步一步的成长。如果我们停止成长呢，我们永远是一个幼稚的婴儿式的一个新生命，没有一个做父母的欢喜看见他的生下来的孩子一直永远是个婴儿，愿意他长大长大长大。我记得我的第二个孩子小的时候很迟不会叫妈妈，所以我的太太呢很着急了，有一天他说什么时候这孩子叫妈妈我请客，那就表示他很希望听见孩子叫他母亲啊，希望他长大起来。我们的天赋也是一样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还要长大到成熟的地步，到了一个健康有力有作为有贡献这个地步，那是我们天父对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都要追求长进。有一次一个弟兄 劝另外一个弟兄要追求灵性长进。那个弟兄说，他说我虽然没有什么长进了，但是我站得很稳了。那么第二天，我们这个说他站得很稳的弟兄开了车子，跟另外劝他的一个弟兄一起坐车子到一个地方去。路上呢，这个车子开不动了，抛锚了。那么那个弟兄就对他说，你这个车子虽然开不动了，但是停得很稳啊。那么他一听这话，他了解了，了解了，也是停着，单单停着稳还不够哈、啊。一个人骑脚踏车，他什么时候最安全呢？就是进行的时候，进行的时候就最稳当。什么时候一停下就要倒，一停下就要倒。一个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意味哈、啊。我们的灵性一停止追求长进，我们就很容易跌倒了，我们就很容易发生灵性的毛病了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彼此的勉励，要追求长进，长进，还要长进，一直到什么地步呢？这里说，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，到了一个像主的形象，像主，这是我们灵性长进的最高的一个目标。仍然信了主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哎呀，觉得我这灵性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，和从前的慢慢慢觉得也差不多了，也开始怀疑了，我这个信仰是真的是假的？那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，这个感觉呢？结果呢，就把这个问题归到信仰的上面去了，这个信仰不对的，信仰有问题了，信仰可能是假的了，永远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，这样的一个结论呢、啊？其实不是信仰的问题，是因为这一个已经信仰主的人没有继续的追求，没有和主继续连在一起。好像就说，枝子如果不连在树上，它就会枯干，它自己不能结果子，一定要连在树上。我们和主连在一起，我们要借着读经祷告，借着和弟兄姊妹的团契，和主这样的密切的联系，这样我们才能结果子。所以一个人忽略了这个属灵的条件，就结不出果子来。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没有多大的分别了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属灵的成长就是自然性的一个表现，这是我们应该很清楚了解的哈。在中国的战国时代，有一个人物很出名哈，很有口才，叫晏子啊。那么他做了宰相，那后来呢，他的那个国家的王，国王就派他到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去做特使，代表国王到另外一个强大的国王那里去。他到的时候，因为他身边很矮，一个国王呢就想侮辱他，所以就在这大门旁边开了一个小门，那就要他从那里进。你虽然这么矮，你应该进这个矮门。他就回答说，他说如果我被派到狗国去，我就进狗门。我相信你的国家不是狗国，所以一定不可以进狗门。好，这一关过了。第二关和我们这个有关系的，这个国王呢在吃饭的时候就安排了把一些罪犯带到这个吃饭的地方。这个官王就对他说，这些人呢都是从你的国家来的人，他们都是罪犯，那么这岂不是表示您的国家是罪犯的国家吗？这个院子的口才又发挥了，他说，大王一定听过这个举子，这个 tangerines 啊，橘子，在江南的橘子是又甜 是又好看。但是如果你把同样的橘子移植到江北去，大江之北，它的味道就变了，样子也变了，要给它另外起一个名字，不能再叫橘子了，要叫枝，一个木字变一个枝有的枝。因为它离开了原来的地方，离开了它原来的土壤，原来的气候，原来的环境，所以它变坏了。说这些人呢，从前在我们国家的时候都是好人，现在到了你的国家都变了罪犯，这岂不是说你们的国家是传承罪犯的国家吗？嗯，用他这个话很有意思啊，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有个密切的关系。同样的这个树木的种类，换了土壤、气候、环境，它就改变了。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，如果他不保持他的属灵的土壤、养料、气候，他也会慢慢慢慢的改变，就不能够结出果子来，没有属灵的果子，所以就不能够荣耀主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不好的基督徒出现。所以当面对不好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否定他的信仰，乃是知道他里面有毛病，有问题，正像橘子变得枝一样。你看我们的花啊，有的人培植花卉，有的花开得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丰满，但是同样的花种给另外一个人弄来弄去呢，开不出花来，有的时候开出来也走了样子啊。同样的花种，为什么有人培植的开得那么美丽那么丰满，而换了人就那么大的分别呢？问题不在花，不在花种，来自培植的条件啊。所以当一个人他这个花弄不好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是把这个责任都归到那个花种上？这个花种真是不行，真是不行。如果那花种会讲话了，会那个指头伸过来，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在这里。所以我们灵性有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自省，我们要反省，我的问题在哪里啊？是不是我离开了主所安排的那条路，我远离了主，我的枝子和主没有结连在一起，所以我成了一个失败的软弱的一个基督徒呢？啊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与主同复活的这一个生命和生活啊，是一个倒空的生命和生活。请大家看第五节，第五节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再看第八节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用两个字眼，很强的字眼，来形容基督徒把神不喜悦的事都倒空了。头两个字就是致死，第五节致死，后两个字就是第八节七节。这个在原文上都是很强的字眼，要彻底的对付，就好像大扫除一样，把上帝不喜悦的事，把和耶稣基督的真理相违反的事都除去，从人生里面把它倒空， 好像一个杯子里面有污秽的水，把它完全倒出来。这是一个悔改的生命，悔改的生命。我自己18岁信主，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在打仗，我的家乡是山东，我住在青岛。我的母亲呢，我的父亲早过世了，我的母亲带了我的姐姐妹妹和我逃难，离开家乡往内地去。那么就在逃难的过程里头啊，有一天我这个做了一件事，让我的母亲很难过，很伤心。当时我不在乎，我心里想，哪一个孩子不让妈妈生气呢？是很平常的事，不要想他。但那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，这件事又回来了，我心里开始觉得不平安了。我忽然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我是个罪人了，我有罪过。我心里想，全世界最爱我的就是母亲，那为什么我要让她难过伤心呢？那这个不是罪，什么是罪呢？哎呀，我心里开始就觉得难过了，我想摆脱她，但是越想摆脱她，进到心里越深。最后我起床，别人都睡觉，我就点了一个小小的豆油灯，抗战期间呢有一个小碗里放了豆油，插一根灯芯点起来，这样找了一个角落，我也找了一本这个小的圣经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住在难民营里面，一个教会办的难民营，我们住在那个里面。我找了一本小圣经，就开始看，从马太福音开始看的，读。一直读到罗马书5章8节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清楚了。所以那是我得救的经文呢。如果大家一起看看啊，罗马书5章8节，在214页，214页，5章8节。先从7节开始看更清楚了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耶稣基督为罪人死，这是很稀奇的事。有人肯为义人死，有人肯为人人死，但是没有人肯为罪人死。唯有基督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。我读到这里，我心里这种恍然大悟，好像光进到我心里，我知道我是罪人，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赎罪，担当我的罪，这是天父的爱。我打开我的心接受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向我的母亲认错。她觉得很稀奇，我因为我一辈子没有向母亲认过错，那第一次生平第一次向母亲认错，她很高兴很稀奇。我告诉她我信了耶稣，她非常快乐。后来我找一个安静的小房间，我进去，我在那里，圣灵感动我，想到过去做的错事，想到一样就认罪一样，想到一样就认罪一样，在天父面前承认我的罪过。认完了，拿一支张纸，一支笔，我就想把它写下来，写下来以后数一数，有30多样事情。 如果那个时候以前呢，有人对我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呢，做过三十件不应该做的事呢，我一定很生气，我说你才是那样，我不是那样。但现在圣灵亲自的光照我，感动我，让我就是自己责备自己，好像主耶稣讲的话一样，圣灵来了，他要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谁都不肯说自己不好，谁都不肯说自己是罪人，那是罪呀，伤害自己的自尊心的一件事。有很多的人很反对基督教，因为基督教常说人是罪人，所以很多人很不想听，一听见就讨厌，又是罪人，又是罪人，又是罪人。但是那天呢，我自己说我自己是罪人，不是别人说我的，这样我认罪起来，我就觉得充满了喜乐，无罪一身轻，就是无罪一身轻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主耶稣已经赦免了，洗干净我一切的罪，那就是我做基督徒的开始。那是49年以前的事，那你们现在就知道我的岁数了。这